动作格斗 RPG， 桌面策略 ACT。 如果你有想说的，一定会有机会说出来，加九与你一起展示你的游戏人生。
冲撞、刀光、子弹灰、告白、魔法、各种雷，物理画面都是美，没有话题你来给啦。
想喝水的喝水，上厕所的上厕所，然后下半点咱们再回来吧。现在音乐是应该是忘了小月圆舞曲的背景音乐《宿命十字架》。各位是不是现在对这个，因为刚才咱们上半段说了很多关于这个苹果产品用方面的东西，肯定也有很多朋友想知道，就是说如果说以一个开发者的角度来说，在这个做上边到底有一些有多有意思的东西是普通人了解不到的。没人说话了，
小辉，
好吧，我来接吧。他们都好低沉，我估计土著又在想什么不太好的事儿。
还是相机的事儿，
对，还是相机的事儿。
是相机的事儿还是相机的事儿？
他一直想做一个百万级应用的相机程序，就一拍什么都能看到那种。
对对对，正经的透视。
对，我挺看好的。其实吧，我觉得关于苹果的座，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多人不曾尝试过，然后你也没有任何的技术的那种基础。其实我觉得只要有心的，其实你可以去自己研究一下，其实也就一个入门的东西，你能自己做一点小玩意儿什么的，可以慢慢的尝试着入门，其实你就会发现，其实对于苹果来说，它的开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困难，那么触不可及。
我觉得咱们从零开始吧，首先来说一下，就是开发的应该是叫开发包吧，这种东西在苹果平台的这个开发东西叫什么？这应该是软件吗？还是
它其实是一个软件包一样的东西。它说一说一个软件，实际上集合了很多软件，它叫 Xcode。 然后现在因为它包括 iOS 和 OS 两种系统，然后为了你的那个开发包不会太大，它会分装成两种 SDK。然后其实它的每一种那个 Xcode 里面都会包含很多的软件，比如说类似像模拟器一样的东西，就是你一个软件初步做出来以后，在你同步到设备上之前，可以在那个让你在手机上做初步模拟，包括甚至细节到一些小的那种 icon， 就是图标的设计软件都会被集合在那个开发工具里面。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一般人能够获得开发包吗？
其实这个就以前来说，官方途径必须是在购买了开发者账户以后才可以得到免费的下载权限。但是现在呢 ，Xcode 已经在 Mac App Store 上市了，就价格是4.99还是5.99，大概就是5美金的价格，你就可以自己下载。其实呢，苹果软件我们知道它很多东西就是一个君子协定，它没有类似像序列号这些东西，就是说哪怕你不是花钱买，然后自己找一个种子下了以后也能直接安装啊。这话我是不是不该说的？
我刚才正想说呢，其实 Xcode 的话本身的话，它必须要支持你要购买了它的iOS 的那个开发者，然后你才能有权限去下载和使用，它只会提供给它的付费的那个开发者用户。但是因为现在网络资源的泛滥的话，其实你想下到一个免费的其实是很容易的，有很多途径，类似于种子啊以及一些其他的途径。然后后边也像正德说的，他有在那个叫什么 Mac App Store 上市，然后上架有在出售，具体价格我忘了，但是我记得好像没那么便宜，好像还挺贵的，好像是14点，
没那么贵，
没那么贵，
我记得好像就5块钱左右，
4.99。
反正那个东西的话，就是很多人你现在都可以去自己购买了来尝试着，因为苹果是非常鼓励很多人去为它开发东西，
对对对，
所以他说我能给你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能让你得到很好的收益，然后所以我会支持很多人来我的平台上开发，所以他后面也才会把这个软件上架。所以如果有愿意想尝试的听众，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 慢慢的从这一步开始入手。因为 Xcode 里边它集成了很多很多的软件，然后能完成基本上你要做一个简单的应用的所有工具都在里面，其实只要你用心一定没问题的。而且现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的教程都非常细，就从一个软件第一个代码该怎么输它都告诉你了。对，我觉得很好。这样
我觉得苹果用户一直以来那个非常幸福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官网 develop 页面里面就有很多的，它的 library 里面有很多的开发程序，这些都是你只要有这个账户有这个 access 进去以后都是可以免费获取的。虽然主要都是英文，但是相比于其他平台的开发来说，你这个资料是非常充足的。
那是不是总体说来就是它整体的开发环境是相对来说比较贴心？
对，
这个应该是对于一些就是相对来说门槛比较低的这些用户应该是一个比较福音的东西。
但是总体来讲门槛应该还不算这么低，因为它首先你要拥有一台 Mac 的电脑，就是 Mac OS 的电脑，然后你还要花$99去买这个开发者的这个账号
啊。弄半天这$5是幌子。
对，那$5是 Xcode 这个软件。
那个你买那个软件以后你做出来一个东西你还不能发布，你必须有一个开发者账号。但是我觉得我们所说的开发的门槛主要不是指硬件层面，而
是技术层面，就是知识储备上。
然后它的开发语言是 OBGC， 然后好像只要有 C 语言的基础，
对对对 ，Objective C。然后它那个环境也非常友好，叫做我不记得怎么读了 ，Coca 是这样读的吗？
拼吧拼吧，
反正就整个环境来说，对于开发者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体验。
在下边应该是做完了应该就是发了，在发上它有要求吗？
有要求。首先是你就是有一个简单的地方，就是 Sandy 里面为什么有些软件它的 Sandy Store 里面而不是在 App Store 里面，就是因为它有一些软件它会规定你必须使用官方的 API， 就是这样一种接口，如果说你用第三方没有经过苹果同意的，一般来说是不会让你上架的。其他来说呢会有一些内容，这个怎么说呢，在那个苹果的开发协议里面我记得有这样一段话，英文原文我不记得，中文的大概意思就是说，哎，你会发现苹果的开发者协议写的是非常有趣的，就是非常那种白话的语言，而
对话式的那种。
对对对，他会说就是说有些不合适的内容就不要发表出来，然后你问我什么样，你不用问我什么叫不合适的内容，我现在没法告诉你，但是这东西你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能看到，就这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一个开发者可能辛辛苦苦做一个软件，他提交上去了，最后审核没有通过，就可能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就触及了一个什么别人不愿意碰，就别人不愿意让你碰的东西。
但是他毕竟他还会有一个相对详细的一个条文
啊，
否则他
只要你一般来说就不会不要涉及敏感问题，然后版权上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使用第三方的那些苹果不让你用的东西，一般来说都会可以正常上市。
其实我这插一个嘴，其实说到审核机制这儿，我觉得这是那个苹果一直存在的有一个问题，它的审核机制不够透明不够公开。很多应用的话你开发者你提交上去以后，它经过很长的一个审核期以后，它会直接退回给你，如果你没有通过审核它会直接告诉你，因为你违反了我们的审核条例，所以你的应用未被通过。但是它不会很详细的，比如说你的软件是触及了某一条的某一点，比如说你涉及了一些敏感内容或者涉及了一些性方面的这种敏感性的东西，它不会有这方面。之前的话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Google 的某几个应用就是这样子被莫名其妙的下架，然后但是官方一直没有给出很正面的说明，然后所以它的审核机制的话我觉得是苹果有待改善的。
这个可能是让很多开发者不太爽的一方面吧，因为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而且更何况有的时候这个错上是加引号的。
对对对，就可能在这方面的话苹果说实在的吧，他就觉得只要我觉得你这个东西不能通过，那我就告诉你你不能通过。可是开发者会很不爽，你说我辛辛苦苦花那么多时间我做了一个东西，然后我投放到你那儿了，你不给我一个适当的理由，你就这么把我打回来，我肯定会很不爽啊。
对，
而且这种问题还是经常出现，所以我觉得这是苹果真正要改善，如果他真的想吸引更多的开发者来为他开发产品的话，他一定要让他的审核机制更加的透明。
不过这个 苹果好的地方也是有的，它审核的时候甚至会审核你一款软件中你的按钮的大小，如果你的大小超出了它的那个限制，比如说太小的话，它是根本就不允许你这款软件通过的，因为如果按钮太小的话可能会按不到，会影响用户使用的时候的体验，
小了摸着不爽。
所有的 UI 设计user 就是 user interface 这东西它是有一个统一标准的，你不合这个标准的软件哪怕内容做得很好你也不可以上架。
哦，那这个软件就是我开发完以后总不会说直接封包吧，就是之后也会自己也可以修改吧。
可以修改啊，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要应该在哪儿改、
就是、
或者说应该改什么，是有这些问题。
debug 这种事是非常痛苦的。
哦，
然后怎么说呢，因为它是这样子，你一款软件同意你上架以后会给你发一个类似一个 receipt 一样一份 email，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并不一定要直接上架，你会发现就通过审核了，然后在审核这段过程一般来说是比较漫长的，会经历到一般来说是45天这样一个周期，
这么长？
对，有的时候如果说，说实话啊，如果说你里面有人稍微催一催，可能会快一点。
老天爷都感动得哭了，
哎，真下雨了是吧？然后有的时候就每天提交 Apple Store， 它审核的软件实在太多了，有的时候可能会周期更长。然后通过审核以后会告诉你这样一个邮件，然后你实际上可以自己决定它的上架时间，然后你在这种时候也是可以做那种。就是新版本更新的
之后是不是就到了最后一步，就是挣钱上，我觉得这个应该有很多很多人关心，就是说我这个软件总不能白做吧。
嗯，挣钱上是这样子，它如果你有那开发者账户的话，它会你可以获取到，就是通过 iTunes 可以下载到一个 Apple 的官方软件，当然你就是普通的 Apple ID 你是在App Store 里面搜不到这软件的，叫做 iTunes Connector。
这是一个回馈是吗？
类似一个反馈的软件，就是你通过这个软件可以实时的看到你这块软件在 iTunes 每天的销售情况，然后掌握这些数据。然后钱嘛，就是和苹果三期开了。
它是就是直接就是三期开吗？还是说到了一定的量之后？
它应该是，因为是这样子，我自己是不独立做软件的，
嗯，
所以我没实际操作过，但是你知道他不可能是每卖一个软件给你分一笔。
对啊，
我觉得应该是按时期拿，因为说积累一个量，有些软件它可以卖出一点，但它可能很长时间内甚至一辈子那个软件从活着到最后死掉都达不到那个销售量，所以按销售量来分我觉得不太合理，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按照一定时间内，比如说月结啊之类的。
这个我是听应该是之前做过一期节目，一个朋友说过，他讲的那个好像就是根据一个量来划分这个界限，就是说我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平，我卖不够这个量，苹果是不会说扣你钱的，但是如果说一旦你到达了这个水平之后，他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去扣。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是
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实际操作过，
去询问一下更多的这个苹果用户，可能他也会告诉咱们一些比较准确的信息。
对对对对，我看说这段的时候土著眼睛一直在曝光啊，这一直不停的
惦记到了百万级应用。
哎，这个作为一个开发者，就是我觉得好像是不是你们都已经就是甭管自己能不能就是会做出一个百万级应用，但是不是都应该就很自豪，最起码应该是觉得自己在做这个事儿应该是不是很开心。
还行吧，就是有时候你一说你是开发者，在别人听起来其实很牛逼，但是大家真正做这个一行都清楚，其实没那么难。
但是前两天就是六月份的时候，6月7号对吧？有个那个叫开发者大会是吧
？WWDC 是吗？
对啊，这个好像你也是亲临现场了吧？
我当时得到
据说还见到那个乔布斯了，这事儿其实我挺羡慕的，有点恨了都。
对对，其实我觉得每一位就是苹果粉丝的梦想，应该都会想去见面，就是亲自在苹果的发，就是产品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发布会上，能够亲自见到老乔在前面，在 Keynote Room 里看到老乔在舞台上，然后那种状态吧，就是我感觉，就是如果我站在那儿的话，我肯定会激动的。不知道该怎么说话，真的真的，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当时的
喊乔桑。
他好像确实真的喊了，而且乔帮主还给他回应了。
从头开始说吧，其实我接触苹果也不算太早，而且和很多产品和很多人不同的是，他是先接触苹果产品，然后才会了解这样一个公司，才会了解他的 CEO。而我恰恰相反， 我是在零六年的时候首先听到了 Steve Jobs 就是 Apple CEO 在那个斯坦福大学的做那一届毕业生做的一个演讲，叫做 Three Stories in My Life， 我生命中的三个故事，然后就回顾了他从苹果的创业史，包括他自己一些特殊的个人经历，然后得出生命中的三个感悟，分别是关于生命，然后成功，还有一个是你记得吗？
好，你这个粉丝居然连你的偶像的、
我是会背的，但是你突然让我那个，反正
没事没事没事，这轱辘掐了不
你放心，他每次这么说的时候这轱辘都不会掐，
所以这就是传说中的伪果粉了，
伪理性啊。
然后就是我当时受这个启发确实挺大的，然后一段时间内就比较关注那个人，然后后来正好是07年 iPhone 刚发布，当时买 iPhone 的时候一开始是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产品的，后来我也不记得是在国内哪一个什么就是科技杂志这些东西上有看到，然后当时就觉得哎，原来手机还可以长成这样的当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儿，就后来刚买 iPhone 的时候在有一次学校带了就手机带到学校去，我们学校是当时高中规定是不允许带手机的，然后我们班主任看到我拿手机，我也不知道玩什么东西了，然后就把它给没收了，然后他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这是手机，他说你骗我，哪有手机长这样的我说啊，这其实是一部电子词典，他说是吗，那你查单词给我看看，然后就找了一个 app 查了一下，哎，他说啊，电子词典
蒙混过关，
对对对，
然后老师想这孩子缺心眼，分电子词典告诉我手机
然后第一代当时买 iPhone 的经历其实挺惨的，然后因为这样一个东西，一代你知道当时美国定价本身也不算便宜，然后到国内以后价格就不知道翻多少番，价格当时刚出来的时候价格都一万多以上，然后说实话我当时还是一个高中生嘛，也不大好找父母要这个钱，说实话也爸妈根本就不能理解这些东西，所以我当时是自己非常辛苦的攒钱，一个是也不方便细说，反正就攒了很久，当时也是7000多块钱，
我们懂我们懂，
才买，
身体受到摧残，
7000多块钱的时候买了一部，然后当时实际上什么都不会用，但就是觉得这样很爽，就是那种屏幕一下子看到，就包括一按home键的所有软件一下子挤出来的那种感觉，
挤出来，
挤这个词用得好，
不是我就是重复一下，没别的意思。
反正当时因为还没有第三方的 app 出来嘛，也没有想过做开发那块，就是很简单的用户看到这个手机很好，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就会发现07年前后手机差别真的很大，所以 iPhone 真的在手机史上绝对是一个跨时代的意义，这一点不用质疑，然后后来就慢慢的我是每一部 iPhone 都有买，然后 3GS 到现在的 iPhone 4，真正开始想做这个开发的时候也挺巧的，就是记不清了，09年快到10年的时候才开始真正开始接触这方面的东西，而且因为我的专业我就是没有受过相关的培训，所有东西都是自学的，然后去年其实我一开始刚开始有参加 WWDC 这个想法还是在去年暑假的时候，因为去年暑假当时刚好是浦东的那个 App Store 开幕，然后我是打算去彻夜排队为了领那么一件 T 恤，但是我父亲就不是很高兴了，他说你要敢去我把你腿打断了，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但后来因为我自己要考驾照有各方面的时间安排就确实没去成，我后来就有点后悔，说因为这样一个就是这样很大的一个店你并不有太多的机会去参加的开幕，所以说如果我去不了这个的话我可以去 WWDC， 然后碰巧是由于有一些机缘上的巧合，我后来开始为苹果做一些事情，后来就有机会得到这样一个门票，就亲临现场能够看到他们，然后如果有就是比较稍微资深一点的果粉有看过 WWDC 今年那个视频的话，其实能听到就是当老乔上场的时候有人喊了一句 We love you， 然后那个人就是我喊的，然后当时老乔还是非常羞涩的做了一点应答，然后这一段看着我还是比较激动的，
你就拿什么要告诉你房门号是吗
原来乔布斯也搞基啊
但是怎么说呢，我是一个比较倾向于完美主义者的人，虽然说现在为苹果做一点事情但毕竟不是正式员工，而且由于我的专业其实和计算机就是软件开发这一块并没有太多关系，我并没有打算说以后毕业以后就在苹果做， 我只是觉得能够在苹果这样一个非常鼎盛的时期能作为一份子去参与一个项目，哪怕这个项目其实最后不一定会留下你的名字，但是从内心来说也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这个公司。然后有，当然有同学经常开玩笑，也有鼓励的话说以后就靠你了，成为第二个乔布斯什么之类的话，当然这不大可能。但我告诉他的是，以后我不会为苹果工作，因为我始终觉得一点，苹果的发展太过于依赖乔布斯，如果说有一天他人不在了，苹果的发展是一个就会是非常一个漫长的衰落期。
哎，今天我还跟西蒙聊这事儿，就正好说到这个运营模式上，就感觉苹果跟微软其实差很多很多。
对，
因为苹果似乎他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可能他在就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有一万个人的手，但是只有一个脑子，但是可能是在微软这边，就是说吧，可能比尔盖茨天天除了健身吃牛排，他什么都不干。
比尔盖茨已经不管事儿了。
就是说之前可能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但是微软一样走的也不错。
他一个大公司那种，就像 Google 后来实行商业化以后，他就变成，就像当时施密特成了 Google CEO 以后，慢慢的就是把 Google 从一开始一个叫做天才夏令营。然后我记得之前有看过一本书叫做撬动地球的谷歌，然后里面就有描绘说那个施密特刚开始成为谷歌 CEO 的时候，他发现微软的谷歌内部还是用一种个人账户，就是个人管理财务的一款软件来管理公司财务。你就可以想象他当时是集合了一部很相当的人数的，就是在技术上非常强大的，就是天才这样一帮人去做一个类似夏令营的项目，大家在一块儿就追求纯技术享乐，并没有把它真正作为一个商业化的模式。
这种东西啊，你说，
然后慢慢商业化以后变成一个机器在运作。然后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刚刚商业化的时候 ，Google 的发展是很好的，但是从长期来看 ，Google 的股价在2005年的时候达到高峰，价格我不记得了，从那以后就一直就下来了。后来所以就 Google 说实话，很多年就已经没有能够让我们真正看到一个就是非常能够抢人眼球的这样一个产品，
就是它没有再强势的再起来，有可能。
对对对，所以今年就是施密特下台以后，再由原来的 CEO 那个 Larry Page 重新上来，就是希望他可以带着 Google， you know， just walk away。OK，
怎么
？Never mind。
就是说到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在说这个软件制作上，我觉得是不是有必要现在请出小辉来说一下，就是上半段节目一直隐藏的那个软件的内容。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感兴趣当时 Candy Store 这个事儿吧。其实
感兴趣，感兴趣。其实我不知道，感兴趣。
其实当时说实话压力挺大的。我知道土著肯定，土著知道这事儿，因为发生当天土著一直了解这个事情，而且他也作为一个好事分子一直在发新闻，他一直发了很各种类型的评测和事态发展的这样一个新闻。其实说实话当时压力挺大的，因为怎么说呢，当时发布这个软件说实话吧也是自己考虑的一种不周全，然后就这么发布了，然后就会受到很多很多的质疑，然后很多很多的谩骂。你也知道微博这样的一个传播工具是有多么的强大，然后受到了种种质疑和谩骂以后吧，我当天在发布这个消息的晚上凌晨1点多的时候，经过漫长的上传以后，我发布了一个视频，然后这件事情就此消声。因为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你没法去跟所有人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会听你的解释，然后就这样就暂时就停住了。其实我也觉得应该不会有那么多人关注。来之前我还跟那个土著说，我还说你看现在 iPad 2也越狱了，而且那么方便，对吧？大家应该手上有机器的都越狱了，我觉得大家应该不会再记住我的糖果。
我没越，我还记得你的糖果 store， 我惦记着了。
其实怎么说，当初想到这样一个主意去做这么一个东西，其实并不是为了要有什么商业的利益或者要真的传播，只是可能一群朋友，我们就觉得自己很闲，想弄一点自己好玩的东西，然后
手痒痒。
然后当时 iPad 一直没有越狱。其实我虽然是一个正版购买癖，我会买很多很多的软件，但是对于一些价别特别高的游戏的话，有时候其实还是会有那么一点舍不得。毕竟我花$10我去买一个游戏，而且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游戏好不好玩，所以我会很纠结。然后我们就在想，
我稍微插一句啊，这个刚刚会对一般的用户产生误导。其实从那个 iPhone 和 iPad 来说，它的软件定价是不一样的。就同样一款游戏，它的 iPhone 版其实可以卖得很便宜，0.99、1.99，但是 iPad 版有时候会卖到4.99、10.99，就在价位上差很大。所以很多人愿意买 iPhone 软件，却不愿意买 iPad 软件。
对对对，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毕竟每个人现在，我觉得大部分就是资深一点的玩家应该都有了这些设备，除了通用版以外，可能我 iPhone 上有这个游戏了，我就不愿意再花钱再去买一个 iPad。可是有时候我又很想在 iPad 上感受一下这个大屏幕下的效果是怎样，所以我们几个朋友呢，我们就想我们能不能做一些这样的东西，能让我们在没有越狱的东西上去这么做。然后其实有一点可以说的了，其实那段时间有一个很火的国外的一个东西，他做了一个东西叫 IPA Guard， 我相信很多资深的玩家都应该听过或了解这个东西。其实他就是利用了一些苹果的漏洞和一些条款上的东西去做了这样一个东西，当然这东西对于苹果来说你是触犯它的底线的，所以你会触及到很多需要避讳的东西。所以当时就这样发布这个东西，的确我们自己也觉得挺不成熟和挺那个，然后这个东西其实说白了就只是为我们几个小小群体服务的那么样一个东西，没有想过会以后会有怎样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
加上当时吧刚发布这东西，又像土著这样的人一直好事，你知道吧，
那就是这个东西大概的原理呢，
我们是借鉴了 IPA Guard 的一些原理。我想我在这儿说很深的原理呢，我想很多听众应该也不会明白。
深入浅出，
深入浅出吧，那我就浅出一个。最简单的说，你是一个看门的，我需要进你的房间，但是你需要有一个证件的验证，然后呢我就做了一张假身份证给你。进去以后呢，我利用了现在很实行的云端的东西，利用就是不再经过你这道门，然后我从其他的方法，天空、房顶，然后利用这种云端的东西来传输，然后达到这个整体的目的。其实我真正进到这房间里的只有 Candy Store 这个软件本身，而 Candy Store 里面包含的内容更多的是云端的一种那东西。
哦，也就是说其实是打个比方啊，我想看电影但是我看不了，那就找一个人进去拿这个 FaceTime 叫什么给你直播，是这道理吗？
对对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 我安排了一个人进去，但是进去这个人他能替我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其实这样，那但是这种东西它在这个软件授权上应该没有太大影响吧。
哥，你断了苹果的财路、
啊、
你觉得对它有影响吗？
但是如果说他从这个法令上去调一些条文来限制你，他能有这个说法吗？
当然有、啊、
当然有了。
他这个软件说实话啊，唯一的用途就是在于可以安装盗版软件。他和 Sandy Store 不同， Sandy Store 现在在美国越狱虽然是合法的，他允许有一些人由于某些需要来越这个狱，然后越狱以后装一个 Sandy Store。 他 Sandy Store 他这个做这个商店最初的意图在于有一些不被苹果允许，就刚刚说由提交苹果然后失败的那些软件有一个地方可以发布，就为他们另外提供一个财路，然后通过某些方式，通过这个你也可以装盗版软件，但这个不是他原本的意图。就是说越狱虽然已经合法了，装盗版这个实际操作不管咱们中国怎么样，装盗版这件事儿，你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国外肯定是非法的，而他这个软件所提供的唯一用途就是在做这件非法的事儿，你觉得会没有影响吗？
对，简单这么说吧，像之前你越狱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以官方的角度来说，我越狱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这个系统的最高权限，来实现一些它本身系统下不带的功能，然后装一些插件，就是取得权限以后
就无敌了呗。
对，就无敌了，就实际上就是无敌了。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东西呢就跟这个就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就是在盗版。
对，
说实在的是这样的一个性质。
其实我当初好事儿也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当初就是很机缘巧合吧，然后反正在微博上看见了这个，然后就觉得这两个哥们儿说话都很谦逊的那种，就是也不是说那种啊我做了一个软件我这么着这么着，那就是不是特别嚣张特别狂的那种，觉得 但是呢又由于当时的那种身份不好去和他们有太多的沟通，于是我觉得我就咨询了身边的朋友，他们说这个东西会有很大的法律的上的问题，然后当时他们的意思是如果粉丝都到多少的话，他们可能就会送出了这个东西，就相当于这个东西就是半公开的一个形式，这样的话对于他们本身来讲其实是不好的。然后我就当时就决定然后把这个东西做一条新闻，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个东西，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已经被公开了，不应该再公开下去了，然后可能就是我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考虑的这个问题。但是当天晚上我就被 N 多人私信，然后 QQ 上，然后就骂我，就劈头盖脸的骂我，甚至打过电话来骂我，然后我当时很是不理解，但是哎，没办法，谁让我抢了人家的风头，
我必须得插两句了。其实当天晚上不能说骂，但是确实是质疑土著的，就我也算一个，我打电话跟他就是说了很久嘛，就是说这个事儿怎么怎么着，然后后来也是了解到这情况。其实就一个爱好者来说吧，我当时脑子里倒没想别的，因为下午得到这个消息嘛，我就跟单位的，因为我从事的工作也是跟那个有很大关系，我跟我身边很多同事在说，哎，出了一个叫做 Candy Stone 的东西，怎么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哎，他们说这东西很好啊，我说这东西不光是好，是中国人自己做的，中国人自己做的，当时真的
这点很重要，
脑子里真的想的是这样，不是说我这个人有多爱国或者怎么，但确确实实他是中国人自己做的，我觉得很骄傲，然后我就跟土著说，你这怎么怎么样，你这好自己做的东西你都不支持，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一直想插话想说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刚才我们几个人在说的时候都强调过一个字，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就是一个玩字，我们是作为一个玩家，是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玩家，所以我们就像小辉他们去做 Candy Stone， 我想也不单纯是为了装盗宝软件或者怎么样，他可能是他热爱这个设备，然后呢他无论是去做越狱也好，或者说做什么一种研究也好破解也好，他都是想看看这个东西到底还有什么潜能，或者说我能把他的能量发挥到一个什么程度，完全是出一种非常热爱的一种研究，或者说一种站在更极致的用户的体验上去做的这种工作，是这样吧？
高端深度，
对，我觉得他说的都好，他把我想说的都说了，我也没什么可接，
其实大家都在抢，
其实我觉得吧，就像之前提到的，
你不是没什么想说的了吗？
那你们是都不想我说了是吧？我的意思就像之前不是提到吗，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购买苹果产品它的目的性就已经很模糊了，就可能你有了你也有了，所以我就会想买一个跟你们一样的东西，显得我不落伍。但是对于真正的玩家来说的话，其实我们觉得我们买一个产品是希望把它玩得更好，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
我本来还想继续说，可主持人一直很淫荡的看着我在笑，我实在说不下去了。
我看谁都笑。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同的人嘛，不同的想法，在用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感觉。可能对于你来说，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值得玩下去的话，我就能再深一步的走下去。
对对对，但是就是因为也是因为当初自己一些不成熟的考虑，会选择在微博放出这个消息，其实也为自己说实话也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谩骂。
这倒没关系，
交了不少朋友，
这东西太可以理解了。当初 PSP 的那个破解 L 大，就啊，我靠，就这个东西先放了一张截图，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我已经做出来，但是我得给我一个完善的时间，底下人就哐哐的骂街。这个事情实在是，哎呀，太不能忍了。
伸手党在中国可能相对数量比较庞大，这个是没辙的事儿。
对，这个东西挺没辙的，类似于之前的越狱，你说国外的这几个著名的越狱团队，他做出越狱来，按照正常的程序都得先放个截图，然后接着会告诉你有个视频，然后你只要看他长时间一旦没有实际的东西出来，中国会有很多的伸手党就开始谩骂。
对，
是不是很多这个破解的，就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都喜欢干一件事，就是说我第一步都喜欢拿这个已破解的设备，然后显示那个 Hello World， 你好世界。
我觉得这个只有做低端的软件开发刚开始的时候，一般来说第一
个
就是做 Hello World。
我不太清楚，因为那个家用机领域就是很多掌机上都是先这么干，就可能一放出这个就很多人就会表示对这个人或者制作组比较期待。
你用过 iOS 设备吗？
没有啊。
你要知道用 iPhone 的话越狱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是那个绿色的 Sandy Store、那个标志就表明你已经越狱了、
其实我再插个嘴吧，其实我觉得这心理是可以理解的，我当时也有这样的心理、其实是会的，其实就是一种噱头嘛、我没有实际的东西给你，但是我要告诉你，就是我要证明这个东西我可以办到
啊。对对对，其实
就是这样，
在家用机领域也是这样，有很多最后全都是
就东西我不一定给你，但是实际上我要告诉你，其实你想要的这个东西我是可以办到，我是可以做到的。
对对，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技术控的自我满足，就像有人
就是炫嘛。
你说有人尝试在 iPhone 上跑 Android， 你觉得它本身有意义吗？
没有，
没有，它只是做一种 OK， 我能够做到。
嗯，
对，这就是那个我能，就是你不能，我让你能。
它真能，这不是移动广告，
这就是 Impossible is nothing。
我想起那前一阵在，应该是在网上看一条笑话，这说是怎么着，那个联通说想找周杰伦的爷爷做代言，然后广告语是孙子才用动感地带。
这创意挺好的。
对，其实就是这种，我觉得就不管说是开发呀还是买呀还是用玩这种东西，其实都已经慢慢的在生活里边这个界限也慢慢在模糊了。各位能不能聊聊就是最近这个苹果这些东西在我们生活里边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儿？
有趣的事儿，
我先插一个嘴吧，反正他们挺想说的。我觉得最有趣的应该今天吧，今天我们来之前上午那个 iOS 5刚刚发了最新的 beta 3的测试版，然后我们大伙一见面吧，就今天特纠结一个问题，这 iOS 5的 beta 3它开了一个新功能叫可自定义多手势、就是你可以自己定义各种手势、
那个、
然后来完成各种工作。光看视频然后和今天发布的新闻来说，大家都对这东西特感兴趣吧。土著呢跟正德呢，他们两个机器 iPad 都刷了这个 iOS 5，然后一见面我就感，因为我早上没那么忙过来刷，我就问他们了，我们说剁手是爽吗，是不是用着特流畅，他们就各种跟我一顿吐槽。然后接下来我就发现一特好玩的，这多手势上面会有一个小面板一样的东西，一个圆点，
一个圈吧，
对，会在那个会在那屏幕上一直显示，
不是一直，就是你有时候想找它不见了，有时候莫名其妙的跑出来
了。关键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来，它什么时候消失，它怎么出来怎么消失。
对，就它是随机的，它心情好了突然就冒出来就不消失了，它心情不好你要用它的时候它就不出来。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啊，
是挺好玩的。然后
研究半天也没研究懂是怎么回事。
对，我们几个人到现在，说实话，我们对 iOS 这个平台，不管是做媒体还是做开发也好，也算比较了解了。我们琢磨半天都没搞出来那个多手势到底应该，就多
对，
就自定义手势应该怎么用。
最主要的是我们大伙研究半天，一路地铁上，我们都不懂这东西到底怎么用啊。
其实可能还是没有彻底开放嘛，我觉得就是这样，它可能还是一部分。但是它比上一个版本又多了很多，应该是。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
土著是刷了又刷回去，好像是吧、
其实它开发这些功能还是挺好的，开发的功能越多 ，bug 就越多，漏洞就越多，越狱的可能性就越大。
对，
但说实话，有一点，你们对 iOS 5很满意吗？
你别看我，我根本就不用。
还
是这样子。其实，在 iPhone 4的时候，我就有想过，就是你真的要找苹果上，就是一些非常严重的漏洞。
嗯，
我真想不出来了，我就想不出它这个硬件和软件就再改进，更大的突破能在哪？我想不出来。
薄了呗。
其实
然后 iOS 5告诉我们呢，它很多地方就有一些其他平台已经实现的功能，它借鉴过来，而且做得更好。
对对。
但是同样有个问题在于，它变得难用了。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点？
有可能，很有可能，这个就是当初有很多这个特别不屑智能机的一些人说过，说智能机的特点是什么？死机。
我觉得苹果吧，它这个它是在不断的改变，就跟刚才咱们说到那个愤怒小鸟一样。其实这一款游戏可能是以往我们的这个脑子里的概念里面就没有的，而且它也不是依照你用户的一个需求来设计这款软件。它是一个凭空出世的一个东西，所以它造成了一个就是说很轰动的效果，而且一直持续，等于是它创新了一种新的模式。 所以我觉得今天反正我看了一下这个 iOS 5这个手势功能，但是刚才他们也说了，就是说还没有那个彻底的开放。但我感觉吧，就是那个衣柄还有加上那个之前那个窗帘，这几个功能，但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可以给你提供很多方便。而且这个东西使苹果的设备 OS iOS 都有一个东西，就是一开始冷一看我们会觉得很多东西我们不习惯，比如说输入法呀或者怎么着，但是实际上我们在那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可能发现哎这个东西很有用，然后就把它变成一种习惯。就小辉曾经跟我说过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聊的时候说，他说苹果的设备或者系统吧，它更多的所做的事情并不是在改变一个系统本身，而是说它是改变一个用户的生活的那种习惯，它改变你的是一种生活习惯，
不
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它很多时候还会涉及到价值观念甚至是审美这各方面的东西。
我再说个事儿吧，就是前几天那个有一个著名的国外的科技博客发了一篇文章，这个博客是哪个呢，就是当初泄露 iPhone 4原型机的那个，这博客大伙都认识了吧。他前几天发布了一篇科技文章，叫做那个叫什么最新的 macOS 10 Lion 狮子，它并不是在前进而是在倒退，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它里面总结了几点，就是说新的狮子这个系统，它把一些原来雪豹上自带的很简单的东西搞得复杂化了，而且让用户更加的不适应了。其实说实话，它的某些点上说得很在理，的确是很多会变得更复杂。比如说有一个很多生了那个狮子的用户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那个滚动，按照现在正常的滚动，我双指往下滑它就是往下走，双指往上它就是往上走，但是在狮子里面它改成了一个叫做自然滑动，实际上就是你往上滑它是往下走，你往下滑它是往上走，
它其实就是更贴近于一种生活的常识，就和 iOS 的操作方式。
从这一点上来说，其实真的很多人会不适应，我也不适应，就完全受不了。然后就会有很多人说，你苹果你开发这个功能的意义是什么，你倒把一个我们所有人适应的东西去变得不适应。
它这玩意儿的意义就是让没买 trackpad 的人去买个 trackpad，
我真是
我那天装了那个就是 DP 版还是 GM 版那个狮子以后，然后我发现这玩意儿太不爽了，然后我当时就决定去三里屯买一个 trackpad， 528块啊，我靠，
到现在还没拆包呢吧。
拆包了，用过一次。
所以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就那天跟一个朋友还在微博上说呢，其实苹果做一个东西吧，先不说它是模仿也好抄袭也好或者自己的创新也好，其实它不是在迎合那个用户的口味，它是在做自己的东西，它觉得这个东西用户体验会很好，我不需要你去迎合你，但是我需要去改变。
乔布斯有一个经典的观念，就是他认为消费者不知道自己其实想要什么，
对，我要知道你，我要让你知道你需要什么，
就是引领。
对，所以到最后，其实苹果的产品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发布、谩骂、不适应、不习惯，
最后习惯，
然后质疑，然后接着所有的用户去接受它，然后最后习惯它，然后觉得这个东西很成功。从 iPhone 开始就是这样子。iPhone 发布的时候，多少的谩骂都觉得这个智能机不可能的，一个做电脑的公司想去占领诺基亚的市场可能吗？结果到今天其实大家都很明白。然后从苹果虽然说 Mac 的占有率在全球还是很低很低，但是它现在逐年的增长，也看到它的用户的扩大。
哎，那你手机用什么呢？
像我这种专业的伪用户，我们都用塞班系统，
诺基亚。
所以经常吧，微博上好多人就问你天天发着跟那个 Apple 有关的东西，跟 iOS 有关的东西，可是为什么你微博底下的客户端永远都是 S60？
握个手，我也是。
哎，其实偷偷告诉你，他本来是用 iPhone 4的，然后被偷了，现在攒钱买5了。
而且被偷那个 iPhone 4那个四圈啊，有一个据说叫什么限量版的那个金属的框架，据说人民币2000多啊。
他那天
又
不知道哭了多少天晚上。
那个，这一下就打乱了啊。我记得好像今年应该是 iPhone 的4岁生日刚过几天，好像也就10多天那样吧。然后突然想起来，就是说一下，好像就是 iPhone 这个东西诞生， 大概好像是这么意思啊。我看的那个故事就是说，乔布斯他自己也要用手机嘛，然后他有一天去买手机了，还是他手里拿了一个什么手机，他发现这个东西他用的很不爽，然后他就去看了很多，他觉得都不爽，然后他就决定了说我要做一款让大家用起来很爽的手机，好像就是这样吧。
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你在哪听到的，我知道的版本就是说一开始是想做一个，因为是这样子，在那个2008年前后的时候，乔布斯有一次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然后当中有一个问题，就问他那个你对你自己对苹果所有产品中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当时乔布斯的回答叫做 Apple PDA。然后所谓 Apple PDA， 苹果官方是没有这样一个产品的，与之对应的叫做牛顿，其实是一个类似于 PDA 那种产品，但是这个产品由于很多原因，就是很早就死掉了。然后其实苹果一直没有放弃这个，然后就在考虑，然后就是现在 iPad 的原型。
嗯，
然后所谓做 iPhone 也是在做 iPad 的时候突然一下发有了一个灵感。
我的那个就是听到的消息也是这么说的，说当初他们做的那个东西是 iPad， 做完了以后发现哎这东西变小了，就是 iPhone，
没做完。
嗯，
忠贞。但是其实我们换过来想，如果说在 iPhone 之前发布了 iPad，它的市场效应其实就说可能不会有今天这么火，
我觉得应该也不会，
因为它等于 iPhone 是怎么说呢，占用了两部分人群，
对对，
而且
手机，然后还有手机，还有手持
手机，还有手机，
其实
这是智能机，然后还有一些普通的手机用户，然后包括游戏的这种用户，它最成功的应该是有了 iPhone 之后又有了 App Store。
其实怎么说呢，就当时2007年 iPhone 刚发布的时候，外面确实质疑声不断，认为苹果做不了手机，但是后来回头就后来苹果很就 iPhone 很成功，就我们都看到了，其实 iPhone 的成功有很多原因的，然后其中主要的在于它这个 iOS， 它这个内核就是它的核心这样一个操作系统，其实并不是凭空出来的一个东西，它是基于原本的 macOS 这样一个已经有十几年技术和文化积淀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来从中提炼出这样一个 iOS， 其实它的系统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成熟的。然后刚刚有那个小辉有提到说现在的狮子难用呢，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因为这次狮子的发布会就叫做 Back to Mac， 因为Back to Mac， 它现在那个 OS 的操作系统原本就是从 iOS 发展的过程中学习到了一些东西，然后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比较就是一致性的观点，就认为 iOS 和 OS 这两个系统最后会融合到一块儿。那么融合到一块儿，很多东西都会慢慢的去，就包括操作方式都会趋于一致性。那么就简单的来说，手指向上滚、向下滚、向上翻页、向下翻页这个问题，它在操作上应该是一致的。所以像有些操作习惯上面的问题，还是不可避免的要改变。
所以现在很多科技博客一直在关于评测这个东西，就是说 Mac OS 那个叫什么一直在学习 iOS 到底是一个正确的事情还是一个错误的事情。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给出任何的定论都为时过早，
对对，
你等这个产品真正出来以后，大家都去购买了，去实验那个使用了和体验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了。这个东西只有时间才能说明一切吧。
骂半天街，到最后该买也一样。
对，有的人就这样，我嘴上骂你这狮子多难用多恶心，然后做的多麻烦，
该
买他一定要买，该升级一定要升级。
这种东西我觉得
又爱又恨是吧？
对，这种东西我觉得作为如果说是从一个开发者的角度来说，他唯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去听每一个人的意见。可能这个对于苹果来说，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
我觉得苹果这两年做这个做得很好。
反正我觉得它是，就是不管对谁来说，都是只需要做这一件事儿就足够了。
对，然后还有，我记得当时发布会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谩骂 iOS 5，就说它各种抄袭，然后还有人开它玩笑，说它所谓的微创新，实际上就是从别的平台抄袭各种东西。我先不说它是不是抄袭吧，但是实际上它是在听用户的声音。大家一直都在抱怨它的通知系统，它就做了一个让大家能接受觉得好的通知系统。先不管这个东西我是不是抄 Android 的，或者我是不是从微软那儿拿到了什么东西，但实际上我让我的东西变得好用了，我达到了目的，也让用户得到了好处，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关键的东西。
对，客户爽才是真的爽嘛。
对，客户爽才是真的爽。
咱们多长时间了？这
说实话，这个下半段应该有上半段的两倍这时间
啊！
排
我去，
咱说过了啊！
行行行，那什么，咱们最后就说说八卦吧。那个郑德不是去了 WWDC， 并且也进了 Kino Room 的吗？
对。
然后就是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乔布斯的这个就是健康状况，然后。
反正他当时看上去确实挺消瘦的，包括后来就是先不说 WWDC 嘛、
嗯、
后来就是我们去那个就是去那个 Apple 的 headquarter， 就是在 Cupertino 那个总部的时候，就有人就看到了乔布斯的背影，然后当时和别人在一块儿，你知道我们作为资深果粉肯定是想冲下来合影的，但当时就是看到那个背影实在就是不忍心打扰，就大家可以体会那种心情，你那么喜欢甚至说崇拜的一个人在你面前，然后看着他那么步履蹒跚，真的就挺那个的。但是 keynote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乔布斯在这次 keynote 说的并不多，他整个三个部分做了一个开头结尾的最重要的这次 iCloud 是由他发布的、其他中场的时候是由另外的几个 VP 和 SVP 来做的、然后当时美国有媒体在拍下了几张照片，当然就是那个广播，就是那个电台就不好给大家看了，是就非常 emotional 的几张照片，就是发布会结束之后，老乔和他老婆两个人在那个 keynote 就讲台下面，两个人的头靠在一起，
啊，
就是非常感人的一张画面。而当时你就能看到乔布斯脸上的皱纹，以及他头发现在已经真的就很少很少，
嗯。
乔老爷子现在应该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很多果粉应该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企业的领袖了，
所以大家都说乔老爷是教主嘛，
教主，
然后大伙都入了邪教嘛，所以不然多少人会痛恨我们嘛就是说我们自从跟了邪教以后就不务正业了，你看就现在深夜了，一群死宅坐在这儿，
寂寞的男人。
对，其实他应该跟黄教主好好学学运用内增高什么的这种
行，然后咱们就是等这一期电台节目然后发布的时候，把你那张拍到的那个乔布斯那个背影那张照片
行，
然后也贡献出来让我们果粉看一看，然后希望在九月份的 iOS 5的真那个发布会上还可以见到乔布斯的身影吧，也希望明年的发布会以及后年的发布会我们还能见到他的。
谁告诉你九月份会有 iOS 5的发布会啊？
啊，不是说秋季吗？
没定了，别急啊，
人家已经说秋季了，秋季嘛，秋季嘛。
对啊，好好，那就是我预计九月份，
秋季，秋季。这期我觉得聊的时间也够长了，那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加迪 Pro 吧。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节目，也可以来到3w.gigancore.com 论坛里和我们讨论，也可以在腾讯和新浪的微博上关注集合网。最主要的还是，既然这期咱们聊的是苹果设备嘛，那就是你可以来到 iTunes 上来订阅我们的电台和视频的节目都可以。最后也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一期再见。